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3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新冠病毒已经蔓延至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登山者虽然用勇气征服世界最高的珠峰，但他在病毒面前是无能为力，每日都有人因为感染病毒而离开。据美联社报道，一名专业的登山向导星期六说，珠峰一带的疫情正在扩散，目前已经有至少100名登山者和辅助人员感染了病毒。上星期，奥地利的登山运动员佛腾巴克宣布他的攀爬珠峰计划由于疫情变化而取消，他的团队当中有一个的外国向导和6名当地尼泊尔的向导是病毒测试呈阳性。美联社引述他说，他们目前知道已经有这么多确诊的病例，飞行员、保险公司、医生、登山队负责人都不断向他证实他掌握了这么多的阳性测试结果，他们是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珠峰大本营感染病毒的人至少有100人，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是150例或者是200例。他说，显然珠峰大本营营地发生了很多的病例，因为他亲眼看到很多人病了，到处都能够听到帐篷里面的咳嗽声。英国每日电讯报说，当地导游当中至少有77人感染了病毒，每日都有飞机将感染病毒的人从珠峰大本营营地运走。在目前这个的季节，总共有408名的外国登山者获得攀登珠峰的许可证，连带他们的辅助人员和响导，这些人从4月以来一直驻扎在珠峰大本营营地。刚果民主共和国火山爆发，导致附近惊恐的居民逃离当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里拉贡锅火山星期六喷发，令到附近锅马市的居民陷入恐慌，纷纷逃离当地。但一名火山学家说，锅马市似乎并无危险。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火山喷发之后，锅马市上空泛起红光，惊恐的锅马市居民拿着个人的物品相继逃往邻国卢旺达的边境地区。戈马市火山学家泰德斯科对路透社说，戈马市似乎没有危险，火山岩浆似乎向东，是向着卢旺达边境的方向流动。他之前表示火山熔岩可能会涌入戈马市，但随后就说是不会。联合国的一位消息人士说，联合国派出一架直升机是进行了侦察，发现岩浆似乎并没有向戈马市和其他主要城镇流动。尼拉贡锅火山上次喷发在2002年，当时熔岩涌入了戈马市，导致250人死亡，120,000人无家可归。刚果政府发言人在推文当中说，政府正在密切监督戈马市的形势，当地政府部门正在与戈马市的火山观察台共同对形势进行评估，他们鼓励民众保持冷静。美国与泰国举行第七次战略对话，重申对双方防务联盟的承诺。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与泰国政府代表5月21号通过视频举行了第七次美国与泰国的战略对话。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克夏与泰国外交部常务书记谭尼是率领双方的代表团出席了这次的战略对话。美国国务院说，战略对话是持久的美泰关系的组成部分，美泰关系已经持续了2个多世纪，涵盖政治、安全与经济合作。这次对话讨论了共同关心的广泛议题，包括地区安全、经济繁荣、卫生合作和打击跨国犯罪的联合努力等。双方重申对美泰防务联盟的长期承诺，这个联盟让两国受益，支持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美国国务院说，两国代表团讨论了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商务、科技和人与人交流等领域深化合作的途径。美国重申在抗击新冠病毒方面对泰国人民的承诺，到现在为止已经向泰国提供了将近3000万美元的卫生相关的援助。双方强调了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以及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等地区论坛当中进行合作的重要性。美方同时强调了保护人权和根本自由的重要性，对缅甸目前的危机表示深切的担忧。双方都认为继续高层接触会让双方受益，期待下次美泰战略对话的举行。哈马斯组织在加沙地带举行阅兵，最高领导人再次公开露面。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几百名的哈马斯组织战斗人员星期六佩戴面具挥舞枪支在加沙城举行阅兵。他们经过哈马斯在这次战斗当中被击毙的高级指挥官伊萨的悼念棚。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西亚尔在这里再次露面。星期六在这次的停火之后的第一日，加沙城最繁忙的商业区到处都是废墟，被炸毁的汽车和高层建筑倒塌之后露出的扭曲的金属，市政工人正在进行清理。当地民众普遍预计这次停火将会暂时维持，但认为深层的议题仍然未能够解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拜登向国际社会捐赠2000万剂的美国疫苗，中国的疫苗外交面临劲敌。在美国新冠疫情好转，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疫情恶化之际，美国拜登政府日前宣布，在之前承诺了提供60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基础上，再增加捐赠2000万剂由莫德纳、辉瑞和强生公司所生产的新冠疫苗。究竟美国政府捐赠2000万剂的美国疫苗，是否中国疫苗外交面临着劲敌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拜登总统表示，这8000万剂的疫苗将会远远超过到目前为止其他任何国家捐赠的疫苗数量。同时，中国政府在美国疫苗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断散播虚假信息，趁着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疲于应对新冠疫情之际，在第三世界国家大搞疫苗外交。美国向世界提供新冠疫苗的方式方法和中国有什么不同之处呢？美中两国在围绕疫苗外交的争夺中，谁能够最终胜出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吴纯涵表示，美国在新冠疫苗输出方面在开始的确有一些落后，因为美国采取比较保守的作为，选择先满足国内疫情需求之后才向国外输出。他说，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国已经生产超过3.3亿剂的疫苗，但是呢，它到目前的出口大概300万剂左右，那这少于1%啊。那相较于比如方说中国大陆已经生产了2.5万剂疫�苗，但占总产量的42%。那美中一看高下立判，中国已经输出这么多疫苗了，可是美国呢只有不到1%。那当然不用比，如果不跟中国比，那跟欧盟呢？欧盟大概输出了1.1亿剂，大概是占总产量的30%。
他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已经生产超过了3.3亿剂的疫苗，但是到目前大概出口300万剂左右，少过1%。相比较中国大陆已经出口了2.5亿剂疫苗，占总产量的42%。中国已经输出这么多疫苌了，但是美国就不到1%。如果不同去中国比，那同欧盟去比呢？欧盟大概输出了1.1亿剂，大概占总产量的30%。俄罗斯亦都输出了大概2700万剂，所以感觉美国是不是在输出方面落后了很多呢？其实美国在所有的疫苗输出上面都是采取比较保守的作为的，先满足了国内疫情上的控制，疫苗接种率提高了之后才向国外输出。目前美国大概有48%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的疫苗，覆盖率大概是37%左右。其实如果比较其他国家，中国大陆目前人口大概有4.7亿剂的疫苗接种，大概有30%的人口，欧盟大概是32%，所以比较起来，美国可能是先求稳了之后呢，才再慢慢向外推展它的疫苗外交。接着下来，美国可能对于在亚洲的盟国，譬如是日本、南韩、印度，可能会多些提供疫苗来帮助。我们的感觉就是美国一开始有一些落后在提供疫苗，但是应该会后来继续追上来才是对的。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 林曉旭認為，美國作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先俾本國公民接種疫苗，然後再幫助其他國家，這個策略是無庸置疑的。他說，
我覺得首先第一點，美國在去年三月份以後一直是其實是疫情像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而且呢即使今年包括加州很多州的疫情还相当严重，只不过在最近一个多月才明显下降下来，那么很多州现在开始开放的政策。所以我觉得从整体美国应对疫情的严峻和挑战度来说，美国当然首先要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染疫最严重的国家，他必须得。
他说，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美国在去年三月份之后呢一直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即使今年包括加州等很多州份的疫情都仲是相当严重，只不过最近一个月以来先至明显下降了一些，很多州现在开始开放政策，我觉得从整体应对疫情严峻和挑战度来讲，美国当然首先就是要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染疫最严重的国家，它必须能够控制住疫情，先至能够考虑到帮助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的战略没什么问题。林晓旭认为，由于美中两国体制的不同，美国应该避免走中国疫苗外交的道路。他解释说，
所以我一定程度上觉得美国其实并不需要跳入这样一个所谓的疫苗外交的竞争之中。美国自己本身的这几个大公司，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大量的这些疫苗mRNA 疫苗或者是 Johnson 的疫苗。
他说，我觉得实际上美国并不需要去走疫苗外交这条路的。我觉得有一些好像是 play the game of Chinese government， 中国政府一直将疫苗作为一个外交的手段，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种做法有些违背伦理道德。因为在公共健康危机的情况之下，各个国家你看到譬如说印度面临严重的疫情，大家当然应该尽全力去帮忙，从外交层面去做疫苗，不理是捐赠定是低价出售，这个出发点本身都是不对的。你好像想从中国利益，而在人道灾难面前，大家本来就应该是不考虑利益的，而是尽可能去帮助。我觉得疫苗外交这个词本身就体现了是从公理的角度出发的，不理你是为了国家利益也好，本身就是一个功利主义出发。所以我一定程度上其实觉得美国并不需要跳入这样一个所谓的疫苗外交竞争之中。美国自己本身这几个大公司，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大量疫苗 mRNA 疫苗，或者是 Johnson 的疫苗，或者是现在的 Novavax 疫苗，他们都有对外出口的。政府并不需要介入所谓的疫苗外交之中去做捐赠的事。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顺涵表示，中国的疫苗外交可以追溯到去中共建政早期对非洲的援助。他解释说，
那其实中国的卫生外交或者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医疗外交呢，主要还是有它的目的性。第一个就是它援助了非洲资源较多的国家，这很多研究就指出了，他们哈中国大陆在进行这人道援助或者治疗援医疗援助的时候，他们会去给一些那个国家是产铁、产铜或者产石油的啊，要换取他们这些资源啊，这是一点。
他说，中国的卫生外交或者是医疗外交主要仲系有佢嘅目的性嘅。第一咧，佢援助咗非洲资源较多嘅国家。好多研究都指出，中国大陆喺度进行人道援助或者医疗援助嘅时候，佢哋会去给予一啲国家產鐵、產銅或者係產石油嘅，換取佢哋呢啲資源。第二點咧，佢哋醫療援助咗之後啊，就要支持佢哋嘅外交政策，同譬如話係台灣政策。如果你支持一中政策，支持北京嘅台灣問題，咁你就可以得到我哋更多嘅醫療援助。當然啊，喺接住落嚟香港問題或者喺聯合國中投票與中國相近嘅國家，佢哋可以獲得更多嘅醫療援助。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伊波拉病情之後， COVID-19 疫苗外交未來都是中國將會放在所謂的衛生健康之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健康，中國大陸都有他們的規劃的。接著下來，他們要跟 世界衛生組織或者是聯合國的艾滋病防治委員會或者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進行合作，讓所謂疫苗外交放在一帶一路裏面，未來這個可能是他們的一個大戰略的方向。前美國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病毒學研究員林曉旭認為，疫苗外交和核心要素是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疫苗外交是不是有足夠的後勁還是一個未知之數，特別是當更多安全有效的美國疫苗走向世界。他解釋說，
我覺得首先第一點，人们得病了想要得到药物的救治，对吧？那关键一点，这个药物要有效要安全，所以能够得到疫苗并不是一个关键，关键是要得到可靠的安全性的这个疫苗。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当然是占有优势这个不管是辉瑞还是 Moderna 还是 Johnson， 包括现在要上市的这些 Novavax 等等，它的质量都是相对来说在全球是属于领先的这个一个状态。
他说首先大众得病就想要得到药物救治，关键一点就是这个药物要有效要安全，所以能够得到疫苗并不是一个关键，关键是要得到可靠安全性的疫苗。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美国当然是占有优势，不理是辉瑞定是莫德纳定是庄森，包括现在要上市的 Novavax 等等，質量都是相對來說是全球是屬於領先的一個狀態。所以我覺得首先美國政府真的不需要跟中國政府一樣去玩這些所謂疫苗外交的遊戲，而應該繼續沿著讓疫苗科技進一步發展創新這條道路上進一步去做。而且美國現在除了輝瑞莫德納之外，還有一間公司叫做 CureVac，CureVac 的疫苗也是新一代的，可以说是第二代的 mRNA 疫苗，已经准备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香港国安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打击面不断扩大，令到外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派或所謂的黃營的工會是否會成為特區政府下一輪的追擊的目標呢？雖然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風波引發新工會浪潮，但2021年這類工會會員的人數銳減，評論人士認為國安法下政治紅線叫人難以掌握，一不小心就會觸碰地雷是關鍵的因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劳工处日前建议设立新的首席劳工事务主任新职位，负责领导一个四十几人的新部门，其中一项职责是加强规管职工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星期日在网志表示，香港国安法条文提及的社会团体涵盖按法例登记的职工会，劳工处有责任教育、宣传、监督和管理，亦都不排除取消违反职工会条例的工会登记。罗志光这番言论被认为很明显是针对香港民主派工会的，尤其是反修例风波后涌现出的新工会，暗示他们并非纯粹的工会，因此政府将会对他们展开全面审视。香港民主派工会联合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总干事蒙兆达星期一在香港电台一个节目中表示，罗志光有意摆出强硬的政治姿态，是要威吓工会组织服从当局。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同一节目作出解读，他认为负责任的政府有政治责任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任何工会或者团体只要光明正大应该无所畏惧。对于职工会联盟列明工会经费不得用于任何政治目的，汤家华有这样的理解。
工会一般来说 是处理劳资相关的利益和纠纷，如果你的钱不是用在劳资相关的纠纷或者是即是利益那方面，而是去做一些即是譬如去选举，那这个当然是犯法啦。为什么你认为因为你从事一些政治的行为就不受法律规管呢？
蒙兆达在港台节目中说， 支持民主和争取公义属于工会的应有之义。他并不认为以往工会有任何行为威胁国家安全。他认为相关法例条文模糊，红线不断漂移，担心可以赋予政府有无上权力取缔工会。日后工会若果反对政府政策，发动罢工或者和国际工会合作，都可能不踩红线，被指违反国安法，势必冲击香港原本享有组织结社的自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工业快速发展，制造了大量工厂工人阶级。当时的工会组织以港英殖民主义为斗争对象，并且响应中国大陆以左翼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的害处。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当年香港左派组织趁着文革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发动反殖民管治爱国斗争。香港职工盟执行委员邓建华向美国之音表示，六七暴动过后，港英政府为了加强管制香港的左派工会，制定了职工会条例，但是时移世易，恐怕将来这条法例会用来对付民主派工会。
六七十年代之后出现的这个职工会条例，本身当时的英政府当然是有管制工联会的一个目标在里面。去到主权移交之前，左派的工会呢，它实际上都仍然有相当的政治的自由的。奠定了就是主权移交之后，就是工联会本身呢都是可以继续存在的。事实上它是一路都是非常之政治化的工会啦，系咪？即系佢讲爱国，所谓爱国其实爱党啊。咁佢冇去一个地步咧，系完全被取替嘅。而家政府系咪要喺有国安法嘅情况底下取替晒啲民主派嘅工会？
1990年成立嘅职工盟属下有超过90个工会，均透过职工会条例注册。职工盟认为六七暴动之后，政府对工会尚持自由开放的态度，但是最近政府的态度出现180度转变，试图操控公民社会。职工盟批评职工会条例和香港国安法内容空泛，担心政治红线不断飘移，一个不觉意就会触碰地雷。
如果民主派的初选是违反国安法，为什么要去到今年才宣布这个违反国安法？在当时即投票的时候已经是7月了，2020年7月了，当时完全没有任何的执法行动的，突然之间今年就宣布哦，这个就是一种颠覆国家政权。那这些是不是已经最明显一个例子，就是其实那个红线是不断地漂移，被查察来做侦查报道，过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做的，突然之间这件事就要被告是负上刑责的，那这些也是一个就是红线漂移的例子。
香港反修例风波期间，理工大学曾经爆发严重冲突。职工盟原定上个月为纪录片《理大围城》举行试影会，但在当局要求交代放映场次和负责人资料之后，决定延期举行。邓建华认为《理大围城》放映会风波正好说明政府的红线模糊不清。
现在也都没有法例是很清楚讲哦，理大围城是违反国安法，相反理大围城是获得电检的，就是一个证书，就是说是合法的电影，踩中他们的红线就并不是我们搞放映会的，是他们要禁止我们即是香港人去传播这个抗争的记忆。如果他那条红线其实是这样定的话，你是没得去可以好具體去估，或者我避免觸犯法例咁樣。
2019年嘅反修例風波引發新工會浪潮，目的係爭取參與選舉委員會，選出屬於香港人嘅行政長官。但係隨住中國全國人大常委修改選舉辦法，大批喺反送中運動後成立嘅工會，可能失去投票資格。事实上，近期不少新工会会员人数大减，有工会领导层认为这一点和国安法下社运气氛冷却加上经济环境转差有关。 医管局员工阵线是新成立工会当中最大型的一个。该工会副主席罗卓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敢于讲真话令他们被标签为政治化工会。
医管局的主席范鸿龄都有一些公开发表的言论，说批评我们的一些的言论，包括譬如科兴国产疫苗，譬如有效率偏低的问题上面呢，即又说我们是不实啊，很多的问题上面其实都是显示到，其实整个香港社会环境以往你以为一些可以是专业的，即是专业或者中立的一些的机构，其实他都要需要去面对那个政治效表中的问题。
据香港媒体报道，今年三月医管局员工阵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建议政府避免为年长者接种数据不足的科兴疫苗。之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就批评一小撮医护人员不断作出破坏政府防疫政策并抹黑国产疫苗的行为，敦促他们不要再发表失实言论。罗卓瑶说，国安法实施后，医管局员工阵线的会员人数大幅缩减，而部分人退出和担心会遭秋后算账有关。
大概有20000啦，而家就大概6000咁样咯。吓，所有工会嘅名册，某程度上你其他会员可以传阅，同埋即系职登局嚟查，你要俾晒去睇嘅。唔知系咪有啲人会觉得即系惊系加入一个工会，佢立场系比较鲜明嘅时候，会唔会系话即系个名喺个工会嘅名册入面会？即係受到一啲嘅即係壓迫咧，而家呢個氣候，即係有啲醫護人員已經係離開咗醫管局，甚至離開咗香港咁樣。
佢承認工會曾經討論過係唔係需要解散，但係結論係疫情一日未結束，工會都有必要維持落去。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向美國之音表示，喺國安法之下，香港的民主派工会受到整肃是迟早的事。
譬如说一传媒这样，那摆得明就是一个要受清理的对象，那另外港台那些都是。那跟着下去可能第二集就 去到一些比较有动员能力的大型的组织，譬如说教协啊这类的，即是民阵这类都会受到很大冲击的。那我相信跟住落嚟第三波就啲其他嘅即係公民社會嘅團體咯，我相信其中工會就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啲會受到衝擊嘅對象咯。
但係鍾劍華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對工會下重手，只會適得其反。
佢處理港台同埋呢個一傳媒集團，即係相當之過分。跟住落嚟嘅。用社團條例啊、宣誓嗰啲方式嚟到，你更加多人被 DQ 啊，更加社團被瓦解嘅話咧，咁基本上就已經完全偏離咗基本法咯，即係影響到香港成個社會原有嗰個社會根基都會被削弱。咁政府為咗咁做，就當然係追求啲政治上嘅短期目標啦，希望盡快係加強到個社會控制啦。咁我覺得做咗呢啲嘢之後咧，亦都唔一定會令到政府嘅管治威信去加強。過去大半年，香港政府在各種民調所反映出來的個民望，基本上完全沒有因為用了國安法來做這麼多事而有所調整和上升，只會越來越差。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中共中央軍委日前印發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軍隊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規定》，誓言要堅定不移地推進軍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評論人士認為，通過近十年的高壓反腐，習近平的目的基本達到。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之際，他已經穩固軍權，將中國軍隊牢牢納入在他的掌控之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报道。
就在一个月前，中央军委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规定》，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习近平自从18大以来掀起的反腐战火，最近聚焦到武器制造和军工系统领域。 4月29号中国人大网宣布由解放军选出的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海军原副参谋长宋学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现年62岁的宋学是山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宋学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在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试航的歼15舰载机起降试验任务的副总指挥。宋学曾经担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和军工系统有长期接触，握有采购大权。在宋学落马的时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说，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水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去年亦有曾经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任职的老虎被打。2020年5月12号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党组书记、董事长胡文明退休近两年后被查。据常驻北京的时政评论家艾娜·谭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军队腐败当然不只是军官的腐败，军工企业也是一样，腐败不单只是一代人的问题，所以不可能跟随。大老虎打了还有其他的老虎，但是习近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信息，他是不能够容忍腐败。回顾中共军队反腐历程，中国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习近平自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以来，对中国的官场腐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治，而中国军方腐败是重中之重，军方腐败由来已久，在江湖时期达到顶峰。习近平下决心通过整改军队体制和惩治腐败去树立军威，建立一支忠于最高领导人的可靠部队。而在80年代中期，中国处于经济落后的年代，军费比较紧张，为了补贴军用，1985年中央军事委员会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准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经营商业贸易，所谓以军养军。在中共中央军委三大总部带领之下，各个集团军、省军区、军分区纷纷进入商界，经商范围亦越来越扩大。军方的利益膨胀，涉及几千间公司和企业，从酒店、夜总会、歌舞厅到航空、医药、移动电话网络、股票经纪和电子公司，各行各业无所不揽。军队经营所得确实改善了训练场地和营区的条件，解决了经费紧张问题。不过由此而滋生的腐败问题亦越演越烈，尤其是东中国南沿海军队和北方军队的猖獗走私行为。同时搞经商分散了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的精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队履行职能和战斗力，而军队企业经商难免要与民争利，无可避免影响到军政军民关系。90年代初时任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和其他领导人被迫要对腐败盛行的军队经商问题开始喊停，从禁止作战部队经商，到剥离地方挂靠企业，到停止军队的一切经商活动，但已经尝到甜头的军方暗中抵制，或者改头换面，或者继续变相经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直到90年代，全国的走私狂潮好像洪水一般泛滥，为口岸税收带来严重损失，军队自然亦非世外桃源，军中走私物品可以说无所不有，甚至包括毒品。据英国广播公司2001年3月28号的报道说，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格莱斯表示，每年菲律宾大约五分之一，亦即是价值大约10亿美元的冰毒来自中国沿海省份，而毒品运输链上不乏中国的军方人员。据《江泽民传》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富恩在书里面说，军队企业参与走私活动每年为中国带来120亿至250亿美元损失。1998年7月，江泽民召集人民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开会，要求贯彻落实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精神，制止军队走私活动。同月，江泽民宣布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不过大约20000间军队所属的企业当中，1998年底只有不够5000间完成向地方交接。
这个企业它一定会画 概那是跟这个企业有很密切关系的。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的编辑，现在就职于美国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邓律文对美国之音说，军办企业脱欧之后变成所谓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一定会划给同企业有密切关系的军队的人去掌握，这些人名义上脱去军装，但是他们同军队有密切关系，还是为军队服务的，所以表面上脱欧，但是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脱欧。2001年尾，中国经过15年的谈判正式加入关贸总协定，传统的走私活动并没有打进，新的零散走私活动又开始出现，而且手段越来越隐蔽。从2000年到2003年，中央政府连续四次调整军队人员的基本工资标准，还相继建立了工资奖励制度和应急部队岗位津贴制度，去提高基层军官的待遇。2008年9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2011年6月，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批准了中央军委印发的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但所有这些制度和规定和中央其他廉政制度和规定一样，都是未能够压制住军队腐败的发展之势。对此，兰德公司熟悉中国军方动态的希斯就是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军队里面通过行贿获取升迁同其他政府机构的做法一样，但是军队腐败有自己的特点，部队里面负责采购的职位往往就是腐败的高发地，因为他们经常需要采购大批量的补给，例如粮食、衣物、设备和武器，他们可以将这些采购品纳入私囊或者出售牟利。他说
Arguably also Deng Xiaoping, who initiated a lot of these get-rich-quick policies.
希斯说，邓小平年代讲究的是快速致富，这个大背景之下，很多贪污行为得到了纵容。而江泽民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共产党就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体制去压制腐败，所以整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胡锦涛当政期间虽然亦企图进行反腐，但他比较谨慎，并没有大刀阔斧去惩治贪腐，所以在他的治下，军队贪污可以说是止退不进。2012年开始，习近平自从出任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以来，掀起了一场浩荡的反腐斗争，军队首当其冲。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亦即是习近平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内，中国军队一共立案审查了超过4000宗，给予纪律处分13000多人，至少69名军级以上的军官落马，涉及中央军委、原总部单位、原七大军区、军校和研究机构、各个军兵种以及武警部队。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一个在调查当中死于膀胱癌，一个就被判无期徒刑入狱。
他认为这个天下事业是他们老爷子打下来的嘛，那么他如果不想做一个王，这个王党亡国之君，对吧？他就必须有所作为。
邓律文是这样评价习近平的反腐动机的，他说习近平有强烈的使命感，他认为天下是他们的老爷子打下来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想亡党亡国，就必须要有所作为。他认为他能够有所作为，也就是能够将共产党从腐败的泥潭里面救出来。胡锦涛出身平民，而习近平是共产党第一代打天下领导人的后代，他有天生的所谓对政权的认同感，所以做法亦不一样。同时，习近平在2014-2016年间大张旗鼓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队改革，除了裁军30万，还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并且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习近平改变了之前的军队组织架构，用五大战区取代了原本的七大战区，改变军种的比例，陆军裁员，原集团军主管几乎全部都换岗，更多资源投向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谭根说，习近平对中国军队进行了建军以来最大的整改，这个是连邓小平时代都没有试过的。100年前共产党就是靠武装起义起家的，100年后党要保证军队为党服务，负起保卫国家的职责。2017年10月， 中共十九大通过新版中国共产党章程，里面不单止强调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还特地加入了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2018年1月1日开始，原本真正归属于中共政法委领导的武警部队直接归入了中央军委，归习近平统一指挥。希斯是这样分析的，习近平的军中反腐当然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这个有几个原因。首先，习近平希望军队是他可靠的权威执行者，如果军队职位可以买卖，这样就可以想象。如果军队高官被不喜欢习近平的有钱人买走，他们可以轻易发动政变。所以为了个人权力，必须要跟随这种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的腐败行为。同时，习近平亦希望拥有一支能干有效的军队，这个关系到中国和共产党的国际威望。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提出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今个世纪中叶将解放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并且再次要求2018年年底全面停止军队的一切有偿服务。近年来，第十三届人大已经有五名军职人员的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除了今年四月被罢免职务的宋学之外，还有海南省军区原政治委员叶青、江苏省军区原政治委员孟忠康、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姚开芬、西部战区陆军原副司令员徐向华。在官方的消息当中，叶青、孟忠康、姚开芬、徐向华都是因为严重违纪，而宋学就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为止，以上的原军队干部呢还未被起诉的。
一个目的就是说，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目的吧，就是所大的目的就是说，到习近平时代，这个中国的腐败太厉害了。
邓论文认为习近平反腐有两个目的，首先中国的贪污问题非常严重，不理是军队或者官场，正如共产党自己所说的，不反腐党就灭亡，因此反腐是为了挽救这个政党。其次，反腐亦有利于巩固习近平本身的权力。他说，我们知道2012年习近平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功劳就被选上，他要锁得住其他人，尤其是看不起他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反腐开始，通过反腐的立威，他藉着大目的去为小目的去找借口，好像是出于公心，实际上是出于私心。习近平说为了共产党没有人可以反驳，这个就是他的反腐确立的正当性。习近平反腐反落去，权力自然会得到加强，一方面中共所有官员包括军队都不干净，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只有乖乖被习近平宰去，所以大的目的就是救党，小的目的就是立威。对此，希斯亦认为习近平的军队反腐工作大局已定，他说从北京传来的信息来看，对于习近平以及党最大的威胁确实是来自那些拥有广泛人物的高层官员，他们曾经可以挑战习近平的权威，现在就被打倒了，相应的那些关系网亦就瓦解。现在习近平要对付的就是那些日常的腐败行为，但是由于中国的体制，这些腐败没可能根绝，亦没可能降低到例如好像新加坡这一类的水平。但是对于去除大老虎这个问题上，习近平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跟着下来反腐行动虽然不会停止，但是会比较缓慢，规模会较小。邓论文强调，习近平的目的已经达到，通过反腐他的权力已经没人挑战，权威达到顶点，比邓小平还要高，从旧党来讲亦实现了，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修复，国力亦在习近平手上亦进一步增强，所以两个目的其实都已经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今日我哋要讲一段令人痛心嘅故事。欧洲定居者嚟到北美大陆之后，同喺嗰度生活咗几千年嘅土著居民发生冲突，而且嘅宗教信仰同文化差异造成咗剧烈嘅摩擦。喺今日嘅北美大陆东海沿岸，亦就是现在美国所在的地方，居住着很多印第安人的部落，他们讲不同的语言，有些从事农耕，有些以狩猎为生， 有些就四处征战，有些就热爱和平。这些部落很多延续至今，其中包括塞纳卡人、莫霍克人、西米诺尔人和切罗基人等等。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大陆之前的很多年，这些印第安人部落就已经建立起各自的文化和信仰。东海岸的印第安人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贸易体系。研究人员发现，北美各地的印第安部落曾经从事广泛的物物交换。欧洲人和北美东海岸印第安人之间第一次有记载的会面发生在16世纪。当时法国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渔民横穿大西洋，在北美东部沿海地区寻找鲸鱼。他们在岸上架设临时营地，时时和当地的印第安人交换物品，还请他们做工。双方都觉得这种关系不错。欧洲渔民亦都曾经多次试图在当地建立永久性定居点，但是都是因为受不住冬天的寒冷而以失败告终。1620年，欧洲的第一批永久性定居者来到了新英格兰地区，他们希望和印第安人和平共处，他们需要从印第安人那里换取食物，他们同时亦清楚地知道自己势单力薄，一旦发生冲突，根本不是印第安人的对手。但是很快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双方对土地的不同看法引起了巨大的分歧，带来了随后几百年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对于欧洲定居者来说，土地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在英国等欧洲国家，土地意味着财富，拥有大批土地能够给一个人带来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来到北美大陆的很多定居者都是欧洲的穷人，属于少数宗教派别，根本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来到新大陆之后，发现这里的土地好像根本就没有主人。英国的公司需要吸引定居者到新大陆去，于是就用土地作为奖赏。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无疑是梦想成真，成为他们改变生活的机会。土地使他们有机会积累财富和权力。美洲的印第安人就认为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是大家共同分享的财富。他们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在一片土地上住下来，种农作物，以此养家活口。印第安人生活在大自然里面，了解土地和周围的环境，并不想改变大自然。他们不用太辛苦就能够生活得很好，无论是农耕还是狩猎。他们每过几年就会换一个地方，等土地有机会休耕，使动物的数量可以继续增加。印第安人熟悉自然生态规律，比大自然为自己服务。我们刚刚讲了欧洲移民和北美印第安人对土地的不同看法， 在新英格兰地区定居的第一批欧洲人数量有限，他们渴望得到土地。由于土地资源丰富，所以印第安人对此并不担心，双方还可以和睦相处。印第安人还教会了欧洲移民耕种和生存的技能。印第安人没想到的是，欧洲定居者要将土地据为己有，对他们来说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就好像要占有空气和云彩一样不可思议。年复一年，踏上北美大陆的欧洲定居者不断增加，他们占据的土地也越来越多。他们砍伐树木，搭起围栏，将外人和猛兽挡在外面，并且要求印第安人不要侵犯他们的土地。欧洲移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之间的另外一个大问题出在宗教上面。在新英格兰定居的欧洲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视基督教为唯一的信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信仰基督。但是他们发现印第安人对基督教并不感到兴趣，亦都不打算改变自己的信仰。很多欧洲定居者因此觉得，既然印第安人不是基督徒，那他们就不值得信任了。欧洲定居者认为印第安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是邪恶的人群。欧洲定居者不知道的是，美洲土著居民其实是非常虔诚的，他们相信无形的神灵，他们生活在大自然之中，相信宇宙万物互相依存，所有部落都有向大自然的创造者祈福的仪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看到宇宙创造者留下的痕迹。疾病亦都俾欧洲移民同美洲印第安人带嚟咗摩擦。欧洲移民将天花等当时欧洲常见嘅疾病带到咗美洲大陆。呢啲病毒系美洲土著居民从来都冇听讲过，佢哋嘅免疫系统完全冇抵御能力，好多部落被传染之后全部都死亡。北美大陆东部沿海各地嘅欧洲移民同印第安人关系嘅发展大同小异，佢哋一开始都能够和睦相处，交换各种物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迟早会爆发。如果不是某个欧洲移民要求印第安人不要踏上他们的土地，就是某一个欧洲定居者或是某个印第安人会被杀害，使恐惧逐渐取代了友谊。其中一方会觉得受到对方的袭击并奋起反击。历史上的菲利普王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塔卡姆是曼帕洛亚格部落的首领，英国人叫他做菲利普王。第一批欧洲定居者完全是靠曼帕洛亚格部落的帮助才度过了第一个严冬。曼帕洛亚格部落向欧洲定居者提供食物，还教会他们种植谷物，双方和睦相处了好几年。但是好景不长，彼此之间的恐惧和缺少了解与日俱增。马塔卡姆的兄弟死于一种欧洲疾病。马塔卡姆认为这个都是欧洲人的错，他还目睹了定居者被土地带来的变化，认为他们是在这里摧毁这片土地。一名同定居者住在一起的印第安基督徒被杀，这个成为最后的导火线。欧洲定居者发起反击，打死三个印第安人，战争一触即发。从1675年开始，持续了将近两年。这场战争极其残酷，双方都有很多人被打死。研究人员认为善后一共有600多个欧洲定居者被打死，还有多达3000名美洲土著居民在冲突之中丧生。纳拉干西特印第安人才是菲利普王战争真正的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卷入战争，也没有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但是欧洲定居者因为出于对印第安人的恐惧，几乎杀死了所有纳拉干西特人。正是这种恐惧、缺乏了解和不愿意妥协的对立情绪，塑造了美洲大陆上欧洲定居者和土著印第安人的关系。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去到李华屋企睇蜘蛛侠嘅 DVD， 咁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rocket science 以及 chemistry。
What's the matter, Li Hua? I can't believe you're having trouble with the DVD player. I mean, it's not rocket science.
Rocket science? 呢度系我屋企嚟噶，又唔系太空总署，点会有火箭科学呢？
Well, when I said it wasn't rocket science, I meant it shouldn't be hard for you to get the DVD player to start.
Oh, rocket science 喺呢度嘅意思系指好难搞嘅嘢，但系用 DVD 机唔应该系咩难事嚟噶噃。
That's it. Getting the DVD player to work should be as simple as pushing a few buttons, and not nearly as complicated as rocket science. Hey, look, you got it working, Li Hua.
系啦系啦，得啦，冇咩难嘅，知道揿边个掣咪得咯。
Now all we need is popcorn to eat with our movie. I can go make some. I mean, making popcorn isn't rocket science.
好啊，咁你就负责爆谷啦。嗰啲嘢都喺晒厨房微波炉下边嘅柜桶。
Okay, I'm in the kitchen looking at the microwave, and I see three drawers. Which one is it?
It's not rocket science, Larry. 你将三个柜桶都拉开嚟睇下，咁咪得咯。
Oh, look at that!The popcorn was right on top. Now, let me read the instructions. Should be very easy. One doesn't have to be a rocket scientist to figure this out.
Hey, Larry, 点解你搞咁耐噶？要唔要帮手啊？用微波炉整爆谷唔应该系乜嘢 rocket science?
It isn't rocket science, Li Hua. The instructions are very easy. It's just I can't get the plastic wrapper off the popcorn packet.
Huh? 个包打唔开? I'm not a rocket scientist.But let me try. 嗱，你睇，揸住袋嘅两边，细细力一拉就掂啦。
Wow, Li Hua, maybe you are a rocket scientist after all. That was pretty good. I better let you do the rest.
Hey, Larry, 唔好咁懒啊！你又唔系未用过微波炉 ？You know it's not rocket science.
This popcorn is really good, Li Hua. And so is the movie. The chemistry between the lead actor and actress is really good.
化学，我最后一次上化学堂仲系高中嗰阵。化学同蜘蛛侠同埋佢嘅女朋友之间有咩关系啊？
When two people are attracted to each other or get along really well, they have chemistry.
哦，我明啦，就好似做化学实验嘅时候一样。中文里边亦都有两个人之间有化学反应嘅讲法。就是说两个人互相吸引或者好合得来。
So now that you know what I meant by chemistry, what do you think? Do the actors in Spider-Man have good chemistry or not?
我觉得有了。他们做得好逼真，真是令我觉得他们彼此相爱。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Larry。
What is it, Li Hua?
有些时候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可能发生爆炸。这个不是坏的化学反应吗？可不可以用来形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
Absolutely. When two people really don't like each other or can't get along, that is bad chemistry.
我本来有两个邻居的，可以说势不两立，经常互相对骂，他们两个就是纯粹的 bad chemistry.
It sure sounds like it. Speaking of bad chemistry, one of the people I work with really doesn't get along with my boss. They often argue about the littlest things.
你的同事同老板都有 bad chemistry? 咁就要小心了，讲不定某一日会被炒鱿鱼的。
You're right, Li Hua. Say, Li Hua,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chemistry between us?
Larry, 咁仲使问? It's not rocket science. 我哋识咗都就嚟七年啦。冇 good chemistry, 就唔会一直做朋友做到今日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rocket science， 意思就系指好难做、好难明白嘅事情。而另一个咧就系 chemistry， 系指人与人之间嘅感情关系。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